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新年快乐的熊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熊乐。
是的，
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嗓子有点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呢就没办法见到您的眼睛。
是
你的左右还是左边呢？
右边的眼睛
就红了。所以呢新的一年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
是的是的，
我们有一位组员呢，他经常在线上的，他就说他有个愿望啊，总是希望呢能够实体版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那么今天他如愿了，请问您是？
我是张欣，大家好，新年的愿望实现了。
对，实现了，
鼓掌鼓掌，
太好了太好了。对，我们期待我们线上的组员呢有机会来实体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是以赛亚书的7章10到25节。
是的，我们连续两个礼拜呢都会看七章的经文呢。稍微重温一下上文的内容吧。南国有一位近前的贤君，处处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他叫约坦。记住这个名字，他是个贤君来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只可惜与列祖同睡之后呢，这个宝贵的属灵遗产到他的儿子亚哈斯手上就没了。这个人他以为自己很会处理危机，他从来没想过寻求神的帮助，一心想着我抱着亚述王的腿我就能够渡过难关呢。但是人家亚述会跟你谈情谊吗？他把你吞了你还傻傻不知道。那既然你不找神，神就伸手差派先知来找你，并且明明的说不信不得立稳。我们要重温一下，到底亚兰跟北国联手策划一场怎么样的阴谋诡计呢？不厌其烦地说，每当我们除了查考以赛亚书之外呢，你去查考其他的先知书呢，总得要看两本书的，一本叫历代志，一本叫列王记，否则的话呢搞不清楚为什么先知要责备他们，到底以色列的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去重温一下，到底这两国他们联手策划什么阴谋诡计呢？
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结盟啊，他们就想围攻犹大耶路撒冷城哈，通过他们的围攻来把耶路撒冷给干掉。内心里面啊，真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矛盾。
简单来说，就是把那个南国君王一脚踢开，然后呢，在公元前8世纪呢，策划一场针对耶路撒冷犹大的军事侵略。如果真的万一成功推翻亚哈斯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扶植另外一个傀儡王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共同抵抗 亚述帝国的扩张威胁。
对，是的。
可能南国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他们真的希望能够把亚述也给吞灭掉了。但是呢，神的应许在七章七节，两个火把头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十到十二节呢，我们知道神差遣以赛亚跟他的儿子到漂布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了给他安慰，给他鼓励。那到底亚哈斯有没有领情呢？他怎么回应神向他发出的邀请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斯他好像一个别扭的小孩子，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我不确定他当时的语气是不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人一贯的统治作风，还有他的属灵生命呢，你也能够尝试解读他的行为表现。他刚才那句话呢，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有根据的。人家的根据是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梁安，根据我们对他稍微一点点的认识，为什么他会拒绝神的邀请呢？
这样看，你觉得他说的是不是好敬虔呢？
嗯，
因为他是守约嘛，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说过，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
嗯，
所以他不求，他不试探耶和华，表面上看上去敬虔，但是呢，实质是什么？不愿意信靠神，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阴谋打算了，就是他定义要倚靠亚述了，他不是倚靠神。
嗯，
所以他求这个兆头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意义，形式上的敷衍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种敬虔不试探耶和华都是虚假的，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呢掩盖了他自己对神的不信和悖逆，其实呢就是在试探神。嗯，
对对对，反过来其实就是在试探神呢。
哦，也是哦。
这个人呢怎么说呢，他铁了心丢弃神的邀请，神的话语呢老实说他也不感兴趣，求什么兆头对他来说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的。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律法书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当然不能试探神呢。但是呢，当你仔细的去查考这段经文呢，你才会发现这个人多大的胆子啊，竟敢糊弄神。亚哈斯用虚假的虔诚掩盖他的不幸，其实呢他引用生命记呢是犯了一个大的毛病。那今天我们要得听清楚，我们很多时候呢会犯一个错误，四个字，断什么？
断章取义。
他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断章取义，曲解了经文的原意。生命记上下文是禁止人出于悖逆或者不幸来试探神，但是回到今天的经文七章十一节，是神命令你要求一个神迹来帮助你建立信心，这难道是悖逆不幸的行为吗？肯定不是的。他的拒绝不是出于敬虔，而是刚才梁安说的，人家早就打好算盘了，就是要投靠亚述，不投靠上帝，因为他要抱住亚述的大腿。所以亚哈斯压根就不想知道神说什么，他也没兴趣知道神你要行什么神迹启示。诚实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组员都很诚实的，非常的坦诚去分享自己的属灵生命的。
是的，
我们有过他那种不求问神的真正的动机吗？听清楚，是真正的动机。到底有什么事情会阻碍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呢？
亚哈斯呢，他是挺聪明的，因为他知道律法的，他从小到大已经很熟悉，但是呢他自己的野心呢，他曲解圣经的内容。所以呢说到呢，我们今天呢会像亚哈斯那么表面敬虔，实际上心已经远离神的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呢在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总会遇到觉得自己能够搞定的事情，或者脑海中呢总是充满着我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这些时候呢，平常祷告寻求的神呢，都已经抛到脑海的后面了，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情况吧。
跟他都有一些共通点。我打断一下，刚才你说亚哈斯他也算是聪明的，
嗯，
不是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傻子，不算是什么都不干的昏君，知道两国要侵略，他会忙着顾那个水利工程，
是的，
他会忙着顾到底水源的供应是怎么样，但是他离弃神不倚靠神是事实来的。好，张欣，请问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忽然想到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
嗯，
就是有我的好朋友给我传好消息给我哈，然后当时呢我订一幅画，就是在那个墙上 非常的坚硬那个墙，我钉不进去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说你可以向神祷告。我说等等等等。No, 我说神那么忙，
我猜你的想法芝麻绿豆的事情为什么打扰神，就定个话嘛，还要祷告
的。是的，
我说这么小的事情还要麻烦神，那全世界这么多人都麻烦神的话，神岂不是老是加班？我当时就这样讲。我的那个同学无语，就那个表情包就出来了哈。他说不是的，你还刚刚认识神一点点，神是愿意你求
他，他什么都管的，
对，愿意你信靠他，愿意你去求他，不是说你自己想像的那样把神想得很小。所以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就是没有完全诚实在神的面前。我想哎，这个事情我已经想好了，通知神一下吧， OK 神你通过吧，啊，就好像是刷那个地铁一样哈，我已经出好职了，然后我进去了，然后说啊，路线错了啊，有的时候会是这样，虽然没有像亚哈斯那么严重，但是呢，我的确身上有很多类似的经历。
我刚才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寡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好吗？我心里曾经泛起过一个念头的，我跟神说，这一块神请你不要管，
自留地，
就我自己解决就好了，
对，
其他你可以管，我麻烦你不要找牧师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来劝我，因为我料到你想做什么。那到底是哪个范畴让苏小燕像亚哈斯那样铁了心呢？就是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的裂痕，我甚至说服自己，哎，我们父女俩今生没缘分呢，无论神你给我多少的恩典，邀请多少可以和好的机会呢，对不起，我都不要，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有一位传道人非常坚持的一定要来我家跟我爸聊天，聊了几个小时，我发现呢，我真的看到我爸爸在性格上面慢慢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瞬间变成另外一种人，但是你会见到每天点点滴滴的一个转变呢。我们要相信呢，神可以做任何事情，哪怕芝麻绿豆的事情他都可以管，你别担心他会加班呢，他是永远都不用睡觉的，不打盹的嘛，经文都已经说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亚哈斯那样感觉神的应许太虚了，不真实，不够具体，不如亚述的战车势力可靠，最起码我能够眼睛见得到嘛？到底真正的保障是人，是自己，还是神呢？那么现在呢，我想请你们帮忙念十一节还有十三节。
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
你的神，抓住一个关键词，向你的神求。请熊乐帮忙念十三节经文。
好的，十三节这样说，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抓到关键词吗？我的神呢？现在不是你的神呢，从你转向大卫家，这三个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去留意一下，到底厌烦的是谁呢？我们怎么理解厌烦那种因为拒绝恩典会产生的情绪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你的神到我的神，其实神最初是以亚哈斯的神的身份向他施恩的，是基于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家立了约呀，他会看顾大卫的后裔的。但是到这个败家子，叫不叫败家子？
叫败家子。
到亚哈斯这儿了，他拒绝向神求，你看他还以一个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说不是他耶和华，他就是拒绝了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以赛亚就直接说了，不是你的神了。你拒绝他，你不要神了，那现在呢就不是你的神了，而是我的神。你亚哈斯主动放弃了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以赛亚呢仍然还是信靠这一位独一真神。所以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啊，不会因着人的拒绝而消失，但是呢会向悖逆的人收回。那第二个问题，你说从你转向大卫家，我们知道神最初他是邀请亚哈斯的个人的向神求，但是呢亚哈斯主动拒绝了，表面上看是他个人拒绝，但是别忘了他是代表着大卫家的后裔。
根据你的逻辑，现在轮不到你亚哈斯说拒绝，因为这个邀请不是对你个人的，
是
你是代表大卫家的其中一个成员。
对呀，整个犹大民族啊。
对，所以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整个家族拒绝神的恩典邀请呢？所以就是从你转向大卫家， 你怎么理解那种厌烦呢？厌弃呢？或者
我觉得神就是特别希望我们去求问他，或者叫顺服他，因为神还是慈爱的嘛。如果是离开他、离弃他，那神就会厌弃。刚才那个小燕姊妹提到父亲和女儿哈，我就想到，就好像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你没有求我，反倒去求别人家的家长，那这个时候他的爱就变成了厌烦，就和父亲的这种关系就发生了一些逆转。我可以供应你，我可以给你，我可以保护
你。老王家，你经常提到老王，
老王的家，
对，这又是行了。弟兄经常讲，找老王家怎么可以侮辱我了？这我肯定会厌烦哈。我理解是这样的。
除了这里说神厌烦呢，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已经出现过那种情绪了。一章十四节不特别给大家念的，责备他们那些有名无实的聚会还有侍奉，不停的献祭，但是根本没有意思。神就对他们那种伪善的表现呢，感到非常的厌烦。这里你宁愿找亚述，你都不来找神。神已经主动给你邀请了，请你求兆头，你竟然也不求，所以神就非常非常的厌烦了。
是，
熊乐，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让神感到厌烦吗？
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耶稣他成为了代罪的羔羊，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像亚哈斯这种的人呢，或者是这种的基督徒呢，其实也是不少的。当然呢，人的生命很奇妙的，后来他有一些经历，他改变了，他转回了，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就觉得呢，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呢，他容许我们在属灵上面跌倒，我们去学习，然后呢成长，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太大的恩典，你怎么还呢？怎么回应神的爱呢？厌烦是神圣情感的一种表达，揭示了拒绝恩典的严重性。不仅你错过一次恩典的机会，你也伤害了主，你伤害了那个主动施恩、渴望与你建立关系的神。
感谢天父让我们今相聚。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知不觉我们又长大一岁了
啊。是
要更加殷勤努力的为主摆上一切了。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祝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祝福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更多智慧。
祝福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在新的一年里福杯满溢，意气风发，多结果子，并且硕果累累。
我盼望听众朋友呢，在新的一年呢，跟主的关系呢越来越靠近，倾心吐意，神必垂听。
姊妹祝福圣言的家人们喜爱圣言，昼夜蒙福。
耶、喜爱圣言，那就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天准时收听圣言盛宴，
一起查经吧。
我相信的你一定看到奇迹，有信心的你一定看到奇迹。
一起查经吧，准备好圣经了吗？都已经上半部分都完结了，别要告诉我你还没准备好圣经呢。还记得有一句话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哇，果然呢，今天读完亚哈斯的经历呢，我们发现从领袖到百姓的心蒙之友，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了。以赛亚的侍奉果然真的没什么果效的，无论他说什么，亚哈斯还是拒绝向神求兆头。他的兴趣呢，不是来自神的恩典，他只相信呢，与亚述联盟才有转机，才能翻身的。你别笑他蠢死笨死，也许你跟我也走过他的路，我们感觉等待救赎的时间太长太麻烦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不找神，神找你；你不求兆头，神主动给你兆头。七章有一节经文呢，相当的难解的，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四位加上听众朋友，今天尝试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十四到十六节，既然亚哈斯你不求没关系，神主动给你一个兆头，神亲自给的这个兆头，对亚哈斯王朝还有那个年代的犹大人有什么意义呢？我引导大家去想想，一般小孩在几岁开始懂得弃恶择善呢？ 我们先来读三节经文，你们三位轮流读三节经文，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
好的，我们先来看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
这是一个什么兆头呢？
这个兆头我觉得就是说，神呢与他的子民同在，耶路撒冷城呢必得到保守，渔民得以维持这个家族的历史，就不会因为你个人的悖逆或者说你当时的罪而影响了神的计划。就是说可以不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神会，哎呀，这个好难呀，我觉得这几节经文真的好难啊。我在看的时候也在默想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难度。就是我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以前在传福音传好消息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想，哎，今天我懒惰了没有去，那怎么样呢？但是当时的一个老师就说，你不去会借着其他的方式给到那个人福音，你不会影响神的计划，但是你当尽你的本分，选择善的，扬弃恶的。我想这个小的例子可能是我理解到，就是个人的选择拒绝不了神的伟大的计划。
哇，真的谢谢张欣的提醒。我记得我们上礼拜呢也谈论过这个论点的，神不会受到你的影响的，你行恶你继续行恶好了，你自然会受到惩罚，但是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误呢有任何的转变的。
我会这样想的，一个小孩子呢能够弃恶择善呢，从一个小孩心理学去看。
好好好，来来来。
就是呢一个小朋友呢，你会看他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说什么他都听什么嘛。有可能小孩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到了大概中学的时候，就是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个善恶的判断，他会自己去想究竟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开始有这些批判性的思考呢，也是大概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再配合刚才说的列王记下啊，或者是历代志下看的话，好像有点对得上。因为有些学者呢说，以赛亚在这里发的预言呢是大概在公元前的734年这里发预言的。在两年以后呢，亚兰就灭亡了。最后在北国灭亡的时候呢是公元前722年，这里刚好12年。所以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哎，原来神在这里已经预言一件事情。跟亚哈斯说惧怕的那两个地方，就好像之前说冒烟的两个火头呢，他们要灭亡了，他们不会长久的在这里站立。然后这里给了一个的预言，就是说一个小孩如果今天出生的话，到他懂得去选择善恶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没了。
简单来说，这个小孩的成长年期就成为两国灭亡的计时器，从他出生开始给你倒数了，到十二岁左右，两个国家都会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当中了。很多人读到十四节，哎，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到过这节经文呢？福音书，福音书记载的肯定了这里的双重应验。婴孩的记号在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场景当中肯定是一种预言的，所以刚才我才特别问，到底这个兆头对亚哈斯王朝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很快十二岁那两个国家就不见了，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引用呢就是一种预表，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弥赛亚预表。不过呢，对当时的犹大人来说呢，首先是关乎到国家存亡的历史警告。我们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探讨一下双重应验。十七节往下的经文，经文说二王之地必至见弃，但是灾祸临到你和你的百姓了，轮到你们了。急转直下的宣告在说什么呢？
又回到刚才的话题哈，神灭掉了二王了，解除了犹大的危机，但并不是因着亚哈斯做得好，亚哈斯的义，而是因着神与大卫家的约，还有神对犹大百姓的怜悯。但是呢，亚哈斯他拜偶像，倚靠外邦，他也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宣告还说明了一点，就是神先成就拯救的应许，就灭掉了二王，然后呢再宣告审判。那看到神的忍耐和怜悯，他是给亚哈斯和犹大百姓有悔改的时间的，但是如果你继续的这样的悖逆，那最终审判就会临到。
将会迎接的是极大的羞辱，因为他们要从一个仇敌转到另外一个更凶猛的仇敌手上，这当然是一个咎由自取的下场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8到20节，你看完以后呢，想想这些的意象怎么象征信仰跟社会秩序的崩坏呢？在这之前呢，请张欣帮我们回顾一下5章26节的经文。
以赛亚书5章26节，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
竖起大旗的是谁呀、
是神，耶和华。
那些人像狮子那样凶猛的。7章18节，我们见到神再一次发号施令，这一次神呼唤谁呢？
这是代表埃及的苍蝇，然后呢，这是代表着亚述的疯子，不是蜜蜂，而是黄蜂。
黄蜂，对，不是蜜蜂，是黄蜂。5章谈的是像狮子那样凶猛的敌人，7章说的是啊，怎么体积突然变小了，怎么差那么远的苍蝇跟黄蜂。
神的描述也都挺栩栩如生的，看到苍蝇我们就会想到啊，瘟疫啊，或者是啊，腐败污秽嘛，可以想象得到呢，那些苍蝇的袭来呢，就会让到那个地方呢充满着内在的腐败，还有外面的那个瘟疫的腐败。然后呢，后面就是食肉的黄蜂，就代表着他们呢对于犹大的蹂躏呢将会不留余地的、非常凶猛的，
不手软的，直接吞并犹大全地的。他们会在荆棘丛林当中显露自己的威力。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地荒凉了，人自然少了，因为这个亚述人呢比起亚兰，比起北国更加的残暴。他们以什么为乐呢？以酷刑，以羞辱手下败将为乐的。21到25节谈到人口大幅度的减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你观察到21到25节。
我觉得地会荒芜，杂草丛生，成为了一片荒地。人数减少了，那牛奶产的奶呢够很多人一家庭的人都可以用了、我们经常说强调整体嘛，整体我们有什么样的财富变得减少，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
你会发现那个经济生活方式倒退吗？
那肯定会的啊！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现象，但是我想到了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人们没有说减少太多，但是停留下来的一个城市不动的时候，那经济马上就倒退甚至崩塌、
好像回到一个基本的生活。刚才说人少了，少了保护就有很多的野兽、
是
以前人们手拿着的是镰刀用来收割田地的，但是现在他们手拿的是弓箭，第一个猎杀野兽，第二个抵御敌人攻击。土地是神所赐的，但是今天看到一片土地荒凉，怎么见证神跟百姓的关系呢？流奶与蜜之地明明是块好的地方，美地，现在就变成荆棘跟蒺藜呢？我们有什么反思呢？
流奶与蜜呢，我们就看到当百姓顺服神的时候，这块地就蒙神祝福了、成为了流奶与蜜，五谷丰登，看到神的信实、慈爱和赐福。但是当这块土地成为荆棘和蒺藜的时候，就知道这块土地被神咒诅了，是因着百姓背逆神了，那你的生产荒废了，灾祸连连，就会成为荆棘和蒺藜之地。带给我一个反思，当一个人的心地刚硬，他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呢多次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死不悔改、那神就收回了神的祝福了，随即而来的就是审判。所以流奶与蜜是神的恩典与百姓顺服的产物，荆棘和蒺藜是人的悖逆与神的审判的结果。
简单来说，你接受你就有恩典，你拒绝神大可以收回恩典。神要剩下的渔民回归到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重新再学一遍怎么单单依靠神。那么今天我们看完以赛亚书7章的经文，明天我们会进到第8章的经文。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张欣，
我是熊乐，
再见，
拜拜，
拜拜。
众天使都欢唱，荣耀你的名，大地歌唱，神同在，你慈爱随着我到永远，你是我生命的主，奇妙神奇的君王，君王。
你是我生命的主，奇妙色系的君王，君王。